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呢，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约书亚记的真理。今天是第13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是有关约书亚记第8章的真理，有关爱城之战。这是我们第3次一起来学习跟讨论，一个主题重复讲了3次，是不是太多呢？其实根据教育学家的研究，一个重要的思想跟观念，平均需要经过7次的学习呢，才有办法这个进入到我们的思想的当中，成为我们所接受的价值观跟信念。所以呢，3次的这个讨论不算太多。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来研究爱城之战呢？因为在这个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征战的过程当中，爱城之战是他们唯一打败仗的地方。除了爱城之外呢，他们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呢，当以色列人在爱城失败之后呢，约书亚很认真的带领以色列人呢，来面对造成他们失败的问题，而且他们去处理造成他们失败问题的根源。当他们处理这些问题之后呢，他们就继续不断的呢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失败呢并不可怕也不可耻，只要我们很认真的去面对造成我们失败的问题呢，失败就会成为成功之母，失败不再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而是呢可以成为我们的踏脚石。我们再一次来看这段圣经，约书亚记第7章1到5节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爱城失败的一个事实。接下来第6到15章呢，他们就找出造成他们失败的原因。第7章呢，16到26节呢，他们很认真的去面对造成他们失败的原因。那今天我们要从约书亚记的第8章呢来看，他们怎么样从失败当中呢再一次站立起来，在第二次攻取爱城的时候呢，能够取得关键性的胜利。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8章的1到25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为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前城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间出到亚拉色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往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 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逃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人，爱城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爱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的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如果我们比较以色列人第一次跟第二次攻打爱城的预备动作，我们会发现有个很明显的差异，就是第二次呢，以色列人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呢，他们学会了谦卑倚靠上帝。在约书亚记七章告诉我们，当约书亚派爱城这个侦察敌情的探子回来的时候，他们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因为那里的人少。但是呢，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三节却告诉我们，他们第二次攻打爱城的时候呢，他们挑选了30000的这个军兵，而且呢强调都是大能的勇士，而且他们不单呢这个派最精锐的部队进去，这个出去攻打爱城呢，他们还采取呢诈降的这个手法，他们先在爱城人面前呢假装被打败，然后引诱爱城人呢离开这个他们的这个营盘，然后呢这个趁机会呢这个伏兵就攻入城内，前后夹攻来消灭爱城的人。为什么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第一次跟第二次的作战的态度跟方法完全不一样呢？那个差别在哪里呢？因为以色列人第一次作战的方式呢，是约书亚他自己担任元帅，他听了探子的报告之后，他就下了一个判断跟决定，我们这样做就好。但是当约书亚第二次呢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呢，他却呢重新让上帝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所以八章一节告诉我们呢，一开始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所以第二次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的方法呢，是上帝告诉约书亚，然后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军队去执行的。约书亚第一次攻打爱城呢，是靠着他自己的经验，他自己的智慧所做的判断，结果呢就是失败了。当第二次他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呢，他就谦卑的依靠上帝，照着上帝的吩咐去行，结果呢他就胜利了。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过像约书亚一样类似的经验。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到教会信主之后呢，我就很稳定的在教会参加聚会。那等到我升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这个高中团契的传统呢，是这个二年级的弟兄姊妹要担任团契的同工，所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高中二年级的这个弟兄姊妹不是很多，我就被选作当作高中团契的主席。其实那个时候我才信主刚刚半年，我对信仰的认识是非常粗浅的，而且没有任何服事的经验，所以说呢，在这个那一年呢，这个刚开始担任团契主席的情况呢，就做得非常的不好，非常的糟糕。团契我们原本聚会的大概平均20几个人，我做了团契主席之后呢，一个学期之后呢，我们剩大概不到10个人聚会。我们原本呢，这个选出来呢有7个人呢担任团契的同工，但是经过一个学期之后呢，4个同工呢就不再来教会参加聚会了，只剩下3个人。那个时候我到教会去呢，这个非常的这个无助。 所以呢，这个我到教会去之后呢，最常去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最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祷告室。我常常呢，这个读书告一个段落呢，我就进到祷告室里面，不住的向上帝祷告，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服侍，面对那个光景呢，哎，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但是呢，当我在上帝的面前这样的这个不住的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然后哎，开始慢慢有一些新的人呢，这个就进入教会。所以等到我高中二年级结束的时候呢，团契就恢复到差不多20多人聚会。我也很顺利的呢，这个把同工的棒子呢交给这个另外一位这个升上高二的新的这个一个弟兄。后来呢，10年之后，这个当我开始去就读神学院，那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负担，我就希望回到高中团契去担任辅导，因为我自己是在高中的时代信主的。我心里面想，凭我自己在高中这一段这个信主哦成长服事的经验，加上又过了10年，这个我在教会继续的接受这个装备，我对圣经更加的熟悉，我对这个服事有更多老练的经验，我一定呢这个可以大大的复兴高中团契哦，让这个团契的人数增长。但是当我带着这样的心，这个开始进入高中团契去担任辅导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并没有照我所预期的情况发生。反而呢，这个高中团契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呢，有一次呢，这个聚会的时间到了，没有任何一个高中生来聚会，只有我跟另外一个辅导呢，这个相对而坐哈，我们两个呢，就只好交通祷告一番呢，就结束了那一天的聚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在神的面前呢，重新祷告寻求，上帝就光照我。上帝让我看见呢，我是依靠我自己的智慧跟聪明去服侍他，所以这样的这个做法呢是不蒙神喜悦的，是没有上帝同在的。所以后来我就这个很认真呢，重新回到了上帝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这个去为这些这个高中生来祝福祷告。撒加利亚书4章第6节这样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呢，方能成事。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切的智慧、经验、能力都是一无是处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单单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经验跟能力呢，我们不寻求上帝的帮助呢，那么上帝就会尊重我们的决定，上帝就不会出手帮助我们，上帝就让我们照着自己的方法呢，去这个面对这个我们自己的能力、这个智慧所能够带来的那个结果。那除非我们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呢，上帝才会拉我们一把。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谦卑倚靠上帝的心，凡事寻求上帝的面，上帝就很乐意在每一件事情上呢，都引导我们，都与我们同在，都祝福我们。其次呢，我们要比较一下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这个跟第二次攻打爱城的时候，上帝启示他们攻城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呢，一天要绕城一次，然后要连续绕7天，到7天呢，第7天呢要绕城7次，然后呢，这个最后呢要大声吹角，大声呼喊，然后这个城墙就会倒塌。当他们要攻击爱城的时候呢，诶，上帝吩咐的这个作战的方法却不太一样。上帝告诉约书亚呢，要设伏兵，要诈降，然后要引诱这个爱城的人呢，出城之后呢，前后夹攻，这样可以击败爱城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同样都是上帝的启示，但是呢，攻击耶利哥城呢，跟爱城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上帝为什么这个启示这些截然不同攻城的方法呢？攻取耶利哥城的方法我们看是非常神奇的，城墙突然倒塌，以色列人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就得到一个很大的胜利。我们说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玛纳型的神迹，这纯粹都是上帝大能的作为，人没有任何功劳可言。攻取爱城呢，却是以智谋取胜，兵不厌诈。所以说呢，我们说呢，这是一个农作物成长型的神迹。虽然呢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引导跟护庇，但是呢人也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跟代价呢，才能够尝到胜利的果实。另外这两次胜利呢还有个重大的差异，就是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呢，所有的这个战利品呢都要归给耶和华，都要入耶和华的库。但是攻打爱城的时候呢，上帝却告诉以色列人， 城内所夺的这个物品呢，这个牲畜呢，以色列人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为什么两次攻城，上帝对处理战利品的这个分布有不一样的原则呢？当然，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为什么。不过我们上次提到，耶利哥城呢是这个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攻占的第一个城市，所以呢，根据出手果子的原则呢，第一个城市所有的战利品应该是都归给上帝的。那经过耶利哥城的考验之后呢，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顺服上帝的命令，除了这个亚干之外，所以呢，除了亚干之外，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通过上帝的考验，所以上帝也很放心的把接下来的战利品呢就赏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如果亚干呢愿意学习忍耐等候，他还是可以在不违背上帝的命令之下呢，得到很丰盛的物质上的祝福跟供应。我们的人的天然人的本性呢是很怕麻烦的，我们希望呢能够这个有一些简单呢这个特殊的方法呢可以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至少呢是同类型的问题。如果呢我们有一次成功的经验，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寻找在这样一次成功经验当中呢有哪一个做法或哪一个因素是造成成功的原因，然后我们日后遇见同样的问题呢，我们就会一样画葫芦如法炮制一番，希望可以得到同样的胜利。圣经当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摩西。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有一次呢他们这个到一个地方没有水喝，百姓向摩西发怨言，那摩西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上帝就启示摩西说呢，你要击打磐石，然后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可以给以色列人喝。摩西照着上帝的吩咐这样做了，所以说当他击打磐石的时候呢，果然有水流出来，让以色列人的干渴呢就可以得到这个供应。后来30多年之后呢，他们在旷野又遇见类似的问题，他们又遇见没有水喝，以色列人照样发怨言，摩西再次来到上帝面前了祷告。可是请注意，这是上帝告诉摩西什么呢？你要吩咐磐石出水。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呢？摩西的反应是跟他上次的经验一样，他继续击打磐石出水。水有没有从磐石当中流出来呢？的确水有从磐石当中流出来，但是呢上帝却很严厉的责备摩西，说摩西没有把荣耀归给他，而且宣告摩西不得进入迦南地。如果我们看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医治病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呢，即使是同样的疾病，主耶稣每次用的方法都不太一样。我们就以医治瞎眼的病人为例子，有些时候呢，这个当有瞎眼到耶稣面前来求医治的时候呢，耶稣用手摸他们的眼睛呢，他们就看见了。另外有一次呢，这个耶稣问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我们要能看见，耶稣说照着你的信心呢给你成就了，所以瞎子就看见了。但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状况，有一次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呢，有一个瞎眼的人到耶稣面前，耶稣呢就唾沫呢在瞎子的眼睛上面，然后按手呢在他们身上，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看见什么呢？那个瞎子说呢，我看见人呢怎么样，好像树木行走。耶稣就怎么样，再一次为他按手祷告，他才这个恢复到正常的状况。所以呢，这次比较复杂，耶稣经过两次呢才让那个瞎子完全得医治。最复杂的一次在什么时候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呢吐唾沫呢在地上和泥巴，然后呢把这个泥巴呢涂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面，还叫瞎子呢到希洛亚池子去洗，洗了之后才看见。所以我们看见呢，同样都是瞎子，但是呢，每一次耶稣医治他们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圣经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为什么会用这种不同的医治的方式，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一定有他的考虑。不同的这个根源呢，可能会有同样的症状，所以一个好的医生呢，不会因为相同的症状呢，就很快的这个做一个判断。只有那些蒙古大夫，不经过任何的考虑，这个思想跟分辨呢，他们看到一个症状呢就给同样的药。其实每一项事物都受到不同的因素的综合影响。例如我们在一块地，这个我们去年跟今年我们都种同样一种品种的这个种子的植物，请问去年跟今年一定会有一样的收成吗？其实不一定，对不对？虽然是同一块地，虽然是同一个品种的种子， 但是呢，去年跟今年的温度可能不太一样，降雨量可能不太一样，这个日照程度可能不太一样，可能呢，这个同一种植物呢，它养分呢，去年已经被吸收一大半，所以今年呢再种呢，不见得有跟去年一样同样的这个收成。所以说呢，这个同样看起来类似的东西呢，不见得会有同样的结果。另外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个我们对待他的方式不，有些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第一次初犯跟你日后累犯，其实这个法官的判刑是不太一样的。当你是一个小孩子或青少年犯了这样的罪行，跟你是一个成人犯了这样的罪行呢，法官的判决也是不太一样的。其实呢，不是改变原则，而是呢增加更多要考虑的因素，是在同一个大原则之下增加很多不同的因素呢，所以做不同的处置。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很多人会问，那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这一次要这样处理才符合上帝的旨意呢？为什么攻打耶利哥城要这种方式，攻打爱城要这种方式呢？答案就是，这是上帝说的。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下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我心里面的感动跟这个意念是从上帝来的呢？还是魔鬼来的呢？还是呢我自己胡思乱想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约翰福音10章27节，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的羊呢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真的，羊认识牧羊人的声音。有一个人在中东呢，看到一大群羊在草地上吃草，而这一大群羊呢，分别属于不同牧人。那就很好奇的问这一群牧人说，你们怎么分辨哪些羊是属于谁的呢？其中有个牧人说，这个一点都不困难，他就呢吹了一个口哨，就一些羊呢朝他移动，但是有另外一些羊呢低头上吃草，没有任何的反应。每只羊呢都认识自己牧人的声音。所以呢，如果我们是上帝的羊，我们跟上帝有好的关系，我们都听得见上帝的声音。当以色列人攻陷爱城之后呢，他们没有乘胜追击，立刻攻打第三个城市。接下来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呢？接下来我们在约书亚记8章30到35节，我们看见呢，他们就往北呢，上到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呢，这个他们去筑坛献祭。接下来呢，他们把摩西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然后他们把12个支派分为两半，6个支派面对基利心山宣告祝福，6个支派面对以巴路山宣告咒诅。如果我们熟悉摩西5经的话，我们会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这样做呢，完全是照着生命记27章2到13节的教导而行的。为什么约书亚冒着被迦南人攻击的危险，北上上到以巴路山这个跟基利山去献祭呢？因为约书亚从第一次在爱城作战的失败，跟第二次在爱城作战的胜利的经验，他体会到两件事情，就是他们之所以可以得胜呢，是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的缘故。第二件呢，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关键呢，是他们是否遵守上帝透过摩西所启示的律法。其实这跟约书亚记1章7到9节上帝对约书亚所说的话是一样的，要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呢，就有上帝的同在。所以经过爱城惨痛的这个失败的教训，约书亚呢，他就照着摩西的吩咐，这个在约书亚记当中的教导，执行筑坛献祭抄写律法宣告祝福跟咒诅的行动。献祭是敬拜上帝的方式，献祭是代表呢，这个约书亚把他们打仗的胜利的功劳呢归给上帝，他们献上的是燔祭跟平安祭，这两种祭物呢都是自愿献上的祭物。燔祭呢是所有的祭物全烧在祭坛上面，代表完全的摆上，没有任何的保留。平安祭呢是感恩的祭，是跟上帝跟人交通团契的祭。如果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就要过一个全然委身尊主伟大的生活，我们跟上帝保持活泼的关系，我们跟人保持彼此相爱的关系。抄写律法跟宣告祝福与咒诅的话呢，就是说明上帝的旨意已经很清楚的启示在律法的当中，凡遵守律法的就会得祝福，违背律法的就受咒诅。而熟读圣经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多明白上帝的旨意， 我们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呢，我们就经验到上帝的同在，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常常得胜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你，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软弱会失败，但是你是再三给我们机会的上帝，你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在失败的时候能够不灰心丧志，在成功的时候也不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赐给我一个时刻谦卑倚靠你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论大事小事都学习来聆听你的声音，好叫我凡事都能够跟随你的引导，遵行你的旨意。我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Hallelujah.